于是变化就很大啊。这是说明所有一切现象怎么来啊。那么这个佛经里头还有一句啊，我们听起来更容易理解，就一切法从心讲生。这个一切法的时候，就是指的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啊，哪来的心想生的？是你在那里打妄想啊，变现出来的啊，出生出来的。如果你没有妄想呢，这个现象通通没有了啊，就不存在了啊。所有一切的现象都是从妄想。科学家确实很聪明啊，这是我们这段经文的时候，现在他们很努力的在那里探讨的时候，也观察解释跟这个经典越来越接近。可是这些现象究竟怎么发生的，他们还不知道啊。如果他们能够读佛经，我相信对他们的智慧增长，对于宇宙人生的观察了，一定能够更精微更细密。那么像我们明白了啊，它是不会灭的，但是它可以改变，它不会灭，就像那个金黄金一样，它一定是有一个形象的，但是它能够改，它不会灭，不会灭。故虽不断灭而不可知，你不能执着。为什么不能执着？因为它随着念头在改变啊，真的是千变万化。你要执着呢，那是错了，决定不可以执着。这是佛教给我们因所住啊，金刚经说得好，法上应时何况非法，法是佛法，佛法也是原生的，不可以执着。连佛法都不能执着，何况不是佛法？这是教给我们通通不能执着。再看底下这一段，当知世界微尘，大小虽殊，无实在也。大世界，我们刚才讲的，一尊佛的教化区，三千大千世界。再假设吧，一个银河系也好，一百亿个银河系也好，总而言之，这是很大的范围。小到微尘。我们今天讲的原子电子啊，这在形象上讲的不一样啊，大小啊不一样，无实在也啊，他们都是没有自信，当体皆空，了不可得。这个事实真相完全相同啊。那么由此可知，世界跟微尘如是，你得晓得佛法跟世法也如是啊，四圣法界跟六凡法界也如是啊。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就可以能够通达许许多多的事。至尊说此，是与人彻底了解世间所有，大知世界，小知微尘，莫非虚妄，当体皆空，不可执着，不必贪念，一切放下，方能与实相相遇。那么佛给我们讲经说法，佛教化一切众生，目的在哪里？目的就在此地。 让我们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宇宙是我们生活的环境，人生就是我们自己的本人。这佛法没有别的，说来说去是佛说了49年了，就是说我们自己跟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你搞清楚了，你就得大自在，真正是离苦得乐。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自己可以做得了主宰呀。真能做得了主宰吗？当然能。为什么真能呢？一切法从心想生，我想做佛，那就做佛了；想做菩萨，就做菩萨。这个权在自己，不在别人手上。可是现在一般凡夫迷惑颠倒，他不做佛，不做菩萨，他要去做地狱恶鬼畜生，你说那有什么办法呢？地狱恶鬼畜生，他实在他不愿意，不愿意，他天天在造。怎么在造呢？佛告诉我们，那个地狱的相怎么变现出来的？从心想生嘛，嗔恚变出来的。看这个人不顺眼，看那一桩事情生气，这个变法，把一真法界变成地狱法界，不是别人变的，自己变自己受啊！魔鬼法界贪心变的，法界刚才说了，是在讲无量无边的。哪里说人死了都做鬼呀？那是一般人讲人死了都当鬼。我们细细想想这句话也不无道理。你现在看哪个人不贪呢？所有一切妄念当中，如果这个贪的念最重，贪的念的范围最广，那么换句话，他就把一真法界在那里变成魔鬼法界，他就享受去了。一切万事万法不是上帝造的，不是上帝在主宰，什么主宰？是我们的妄想在做主宰。所以佛教给我们二生起心，二生起心，不要生妄念，生正念。正念就是佛讲的四圣法界，这个念呢跟六道比呢，那它是正纯正的佛法界。告诉你呀，四圣六凡通通都舍弃，那是纯正。二生七心呢，是叫我们生这个心，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这才叫从根本解决。所以佛法追求是究竟圆满的智慧。那么明了之后，我们才晓得佛劝导我们句句话正确，这个不可以执着，不可以贪恋，一切放下，方能与实相相应，实相真相，宇宙人生的真相完全相应。我们通常说之为与大自然适应，可是今天呢，说这个话里面 还是有问题，因为自然生态环境已经被人为的破坏。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小宇宙，它复杂的程度跟大宇宙可以说是无二无别啊，也可以说完全是相等。如果一个人心清净平等，一个妄念都没有，你的这个身体就自然，完全合乎自然，与实相相应。与实相相应的身体是怎样的呢？佛菩萨的身体永远不会衰老，不会生病，金刚不坏身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它合乎自然。啊，人为什么会老呢？妄想分别执着。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心里头想的，我老了。哎，老了就老了嘛，他想老了嘛，老的时候啊，总有点病痛了，就想病，那没事情的他天想病，于是就一身的病就来，都是从妄想生的。这佛经讲一点都不错啊，你能够把这些妄念统统去掉了，你就不老不病也不死了，真的不死，不是假的。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活着去的，不是死着去的。啊，你见到佛来接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跟佛去了，这个臭皮囊不要丢了。啊，在一转身的时候，那个身相就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了。啊，所以洗身受身，就跟我们穿衣服脱衣服一样。这个衣服肮脏了，不要脱了，换一件新的。舍身受身，多自在。了解事实真相，好处在这里。啊，这是豁迷开悟，离苦得乐。这迷人长劫之中啊，为造惑业苦。迷不了解事实真相，不了解事实真相的人。这是佛在经上我们常常看到可怜悯者，不了解事实真相，可怜或是迷惑，迷惑他造业，造业就是妄想分别之处。你既然造业了，后面一定有果报，苦就是果报，六道通通苦啊，这是说明啊，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这十法界怎么来的？十法界是一切众生业因果报的相续现象，哪里是事实？不是事实，这些理事大乘经上讲的确实透彻，但我们应当要细心去体会。请看底下经文。那么前面这个问 这是世尊教者须菩提，是在讲教者须菩提对他说，也就是对我们讲一样，须菩提是我们大家的一个代表人。下面呢，这是尊者的答复。慎独是，前面问呢，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把它分析成微尘，这个微尘多不多啊？这当然是多。何以故？若是微尘众是有者，佛则不说是微尘众。金刚经上字字句句都含义无尽的深广，如果要不细说，纵然念得很熟，念了很多年呢，的确不知道佛跟须菩提尊者两个人对话了究竟讲的是什么意思，实在是看不懂。这是这个经的难处，经文的文字很浅，没有难字啊，可是它的意思很深很深。那么问一在众就多不多啊？这微尘多不多？微尘是集合之幻象，这就说明微尘还是可以分析的。要用佛经的名词来说，微尘可以分为色聚即微，色聚即微再分可以分成即微之微，所以微尘是组合的，并不是基本的粒子，所以它是组合的现象。既然是组合的现象，它就不是真的有，它是因缘所生。当体皆空，也不可得。佛是外道，佛陀在世的时候，印度宗教相当发达，他们那些宗教家确实也相当高明，我们不能不佩服。印度所有的外道，此地讲外道就是现在讲的是宗教，几乎没有不修禅定的，而且禅定功夫都很深，所以他们亲自亲眼见到六道轮回，在定中的时候能够见到这个境界。所以六道轮回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我们看到古时候的印度教婆罗门教他们都说，也都说得很详细。这个现象他们是看到的，究竟六道怎么来的，如何能超越六道，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不知道。他是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个是佛不能不出现时间的，来为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佛菩萨说老实话，不多说。你们有能力解决的，他绝对不能插手。看到你们很想解决而无法解决，那他不能不来。他不来，他对不起众生。这就是已经达到这个边缘上，而这个问题不能解决， 佛才出现在世间，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很聪明，在定功里面呢，观察到这个六道轮回的状况，说每将世间事物层层分析，分析至于不可分。正如同现代的科学家啊，将这些物质来分析啊，他们那个时候没有科学仪器，凭自己的定功啊，在定中观察，看到这个现象，相当。那么现在科学家没有定功，借助科学的仪器也做这个分析的工作，所得的结果呢，跟那些古印度的宗教家的几乎是相同的啊，结果就相同的。那么分析到最后而又至为实有，还是执着它东西是实在的实有。这也就是说，他所认为那个不可分的，实际上还是可分的。那么现在科学家不敢说，现在所谓的基本粒子就不能再分了，现在不敢说这个话。那么古印度这些宗教家，他们的定功，佛在经上说，能够达到非想非非想出天，这是无色界里面最高的一层，有这么深的定力。当然比他那个定功啊更高深更高明的还多的是了，像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那功夫比他更高明。他认为不可分的，其实在佛菩萨眼睛里还是可以分。那么他就执着这个东西是实有。正如精致化学家分析世界各物为分子、原子、电子，依然之为实有。那么这时他们的观察了很接近。二尘知微尘，可细微灵虚，知一切皆空，然不及大乘，只能作体空观也。这个就是说，声闻跟缘觉他们的智慧比佛菩萨差一点，但是比起世间这些外道啊高明太多了。底下一段，众子之意，为凡有集合而成者，便知是空不可知事。所以佛法里重的这个字有这样深的含义，让你看到这个字样，听到这个字就离开一切分别之处。佛法的教学即使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已经很巧妙的运用高度的艺术，让我们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都能提起警觉，而不被境界所迷惑。 所以他用的一些名词。甚至于我们今天所讲的一切的道具，里面都包括了启发的意义，提醒我们觉而不明。啊，佛门里面所有一切的设施，都是教学的道具。这个诸位要知道啊，啊，我们塑造的佛菩萨的形象啊，画的像也好，雕塑的像也好，在佛法讲都是教学的工具。那么现在有不少学佛的人，把这些像啊，都当作神明来看待，错了啊，那错得太离谱了。那就叫迷信啊！你看那个里面就叫你看，经常叫我们立一切分别执着，你就不是堕在分别执着里面去了。这些设施就是提醒我们啊，我们供养一尊佛像，最重要的意思在哪里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呢。你为什么不向佛呢？向佛就成佛吗？向佛就现佛法界吗？用意在此地呀，不是叫你把他当神明来看待呀，他会保佑你呀，那就是迷信了，没这回事情。啊，提醒你啊，供菩萨的像，就是叫你要想菩萨、学菩萨、去做菩萨。啊，在这个法界里边，现菩萨法界来受用，是这么个意思。啊，供花，花代表修因，这植物先开花后结果嘛。花这么美，叫你要修善因，修好因，将来就有好的结果，是这么个意思，不是供给佛菩萨看的呀。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自己，在道具里面最普通的供水啊，佛菩萨像前面供一尊水，供一杯水，这个水什么意思呢？水给自己看，我们心要像水一样干净啊，一尘不染，要像水一样平静。你看它代表的。清净平等，我们一天到晚对人、对事、对物，我们的心清不清净？啊，平不平等？如果有执着，就不清净；有分别，就不平等。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就像水一样，那个心呢，就清净。佛门里头的教学，的确是高度的艺术化。那么现在一般学佛的，你说误会，这是误会到哪里去了？啊，这么好的东西，被一般人真的叫糟蹋掉了。啊，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我们看底下的一段，啊，众字这个意思，为凡有集合而成者，便知是空，不可知是，啊，绝对不是真实的。今之科学家云，物质形成于场，啊，这是最近的科学家的一个说法了，比从前进步太多了。啊，场乃具有能量强度之空间，其中并无有。又有为一切物质都是波之现象，又有为缘之点的世界， 是一个反复生成和消灭的世界。那么科学家这些说法与心经中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意思很接近。逐渐逐渐的，现在观察到了，确实没有物质存在，这是佛经上讲的。那么现在一切现象是怎么回事情？刚才说过，万法皆空，因果不空。这个就是因果相续的现象，是个假象，不是个真相。说因果啊，我们还要加两个字，大家呢就更清楚了，业因果报啊，就更清楚了。佛在人王经上告诉我人王般若经上，一弹指有六十刹那，一刹那有九百生命，这就是说明业因果报的相续。一刹那是多长的时间？这一弹指，这一弹指的时间很短，这一弹指的六十分之一叫一刹那，一弹指的六十分之一，而一刹那当中啊，有九百个生灭的现象。我们今天明了啊，佛这个说法了，叫方便说。是不是事实？不是事实，居立事实啊，语言之原意。但是佛这种说法，在三千年那个时代，一般人呢可以接受。如果佛要说出事实真相啊，恐怕没人相信。正如同佛说了，凡夫修行成佛要多长的时间？要三个阿僧祇劫。这个讲法呢，我们现在想的也是方便说，也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无量阿僧祇劫，哪里是三个那么简单？可是佛的方便法呢，它也不是妄语。也是个事实，譬如三大阿僧祇劫，这经常常讲的，从哪里算起呢？从圆教初住菩萨算起。那这就没话说，圆教初住菩萨以前那个修行呢，没算进去。要把那个算进去之后，那真的就是无量阿僧祇劫。第一个阿僧祇劫，他真的果位是十住十行十回向。第二个阿僧祇劫是从初地到七地，第三个阿僧祇劫是八九十三地，他是讲末后这个阶段的，譬如说读书，读书要读几年才毕业了？四年。他给你讲的大学啊，前面中学、小学没算呢，没说啊。所以我们知道佛说法它的确有善巧方便它让你可以接受让你听了之后不会感到恐怖那么我们以今天这个科技来观察这个生灭相续的现象这一刹那当中不持久不止 这个现象，我们先要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先要有个概念。我想我们每一位同学都看过电影啊，拿电影来比喻就比较容易体会啊。我们看的是荧幕，荧幕上的现象很逼真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情呢？我们晓得放映机里面它那个镜头开关了啊，它镜头打开放一张画面，然后再关起来，再打开，再放第二张的画面，是一张一张接着起来的。因为它的速度快了，我们在这个荧幕上啊，就看到好像是真的一样。它快到什么程度呢？一秒钟24张。你把底片一看，没动啊。第一个画面跟第二个画面绝对不同啊，是两桩事情啊。所以我们在荧幕上看的相徐像，连续的像，它太快了，我们眼睛看花，以为是真实的。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现象什么呢？就跟那个电影完全一样啊，完全一样。而且这一秒钟是多少张的这个不同的那个画面呢？一秒钟如果真的要算起来，恐怕是10000张啊！我这个说法也有根据啊，而且是很粗显的一个根据啊。那么现在，大家都晓得光的速度，这光的速度并不是很快啊，一秒钟30万公里，一公里是多少速度？30万分之一啊，30万分之一秒，光走一公里，30万分之一秒，那一公尺，再到一公分，啊，那么在一公分，一公分的1%，一公分的1/1000，你如果从这样去观察，那个一秒钟确确实实是10000分之一秒。10000分之一秒，这经常讲的是波动。我们讲的说这个生灭夜莺国报生灭的相徐像，所以我们认为是真的。其实每一个像都是假的。楞严经上讲的，当处出生，当处灭尽。这个话一点都不错啊。我们以为这个身是真的，不是的呀！现在在坐这个地方，坐在这里1.5个钟点的时候，10000分的这个变化了，哪里是真的？没有一个是真的呀！全是幻象啊！所以你才真正晓得身心世界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你要把这个四相、事实真相观察清楚了，搞明白了，真正肯定了，你什么妄念都没有，所有一切分别执着妄想全都丢掉了，都放下了，再放下好啊，那你就是佛菩萨了，那你真的觉悟了。现在这个世间时髦的名词啊，改造体质啊，有没有可能？有。放下一切分别执着，放下一切妄念呢，你的是这个体质马上恢复到正常。 无论什么病的时候，不要去看医生了，不要去吃药了，自然就好了。为什么好了？他这个组织排列恢复正常啊，因为你的心正常，心正常的心是一念不生的，有个念头就不正常啊，啊，有个念头都是妄想啊，明白道理才行啊，啊，我们才能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无量寿经经题上告诉我们修行的总纲领，就五个字：清净、平等、觉。你得的果报是什么？无量寿庄严，那就是得的果。有因有果，因果不空啊。也就是说，这个无有穷尽的变幻，这个现象的变化，谁去操纵，谁去主宰呢？业因果报啊，也就是你的念头。那么这一段经文里头啊，是给我们说明这段事情。我们再看底下这段经文，所以这何？佛说微尘众，这非微尘众，是名微尘众。这是解释其所以然。这非是名，这个字样在《金刚经》上很多很多啊，这种句子，它的含义我们一定要清楚，凡是讲这非，是从体性上说的啊；凡是讲是名，就是从原生现象上讲的，有体有相啊。这非若业入之法性，明其本来是空。所以讲戒非啊，这非就是佛教给我们应无所住。不可以执着，不可以分别啊。那么说是名，这就说清楚啊，它不是没有现象，有现象，而这个现象是一种相续的假象，决定不是真相，决定不是事实。《金刚经》到幕后啊，有一首偈子大家都很熟悉的，说明事实真相，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那是真的，不是假设，确确实实是梦幻泡影啊。这个意思就讲当体皆空，了不可得。那么现在以这个世间人，可以说执事之人呢，迷在这个幻象之中，以为是真实的啊，大家拼命追求财富，追求享受，财富能得到吗？决定得不到。假如你这个追求财富能够得到财富的话，这释迦牟尼佛在经上讲的业因果报全部被你推翻了，他怎么能成立？财富从哪里来的？业因。佛告诉我们，财布施是因，得财富是果报啊。你这一生所得到的财富，是 是你过去生中种的因，你这一生收成这么来的。你要没有种因，你怎么求也求不到，你种了因啊，不求也得到。这些事情大家好好的念了凡四训就明了了。了凡四训要是真正念懂了，看个一遍两遍没用处啊，至少要看二三百遍，真正体会到了才知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袁了凡是凡夫，不是圣人的，他知道一因果报是命中注定的，所以他的心定了，不求了，求也枉然，求也求不到。他的妄想分别执着也放下了，这是真正了解事实真相，还不是透彻了解，了解一部分而已。他能放下，他的生活就过得很自在，就过得很幸福，没有烦恼啊。聪明智慧是果报，法布施。